好在哪里呢？他这儿接下来告诉我说，这原原是凭更为之应许立的，就给我们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呢，旧约它有旧约的应许，新约呢，它在新约里面有它新约的应许。新约比旧约更美，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新约里面它赐下的应许要比旧约里面赐下的应许要更好，要更完美。那怎么来讲呢？后面他说，这约其实就是指怎么样？就是我现在谈的我这个约，就是新约。也就是说，旧约的应许它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新约应许才能达到那个完美。因为这个约是更为之应许而设立，更为之应许而设立。所以这是第六节呢，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先把这个交代出来。因为旧约它是为什么是更美，然后先交代到这儿。那接下来的第七节，他就说：“那契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当然，前约就是在我们谈论这个约之前立的那个约，哎，是，所以这个约就是前面的那个约，就是旧约，就是这个约前面的那个约，而后约呢，就是。”后约就是指现在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新约。如果旧约没有什么缺陷，没有什么瑕疵，我们就不需要再立新约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旧约因为有缺陷，所以它才一直人们在寻求一个更美、更好的约，也就是现在的新约。大家要知道，这封信希伯来书呢，它是写给一群就是刚。信从希伯来这犹太教转向基督教的一群希伯来人，所以他们那么这样这一群基督徒呢，他们是对犹太教，他们心中是有很大的这样的这个依恋或者负担的，所以呢，他们不敢如果这样讲这样的话，就说哎，你旧约这个有瑕疵或者是这个不完美或怎么样，但是他们会很不舒服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守护摩西之约，他们一直认为，他们一直在觉得这个约这么好的约，他们一直在守吗？为什么又说了这个有瑕疵呢？因为他们认为与摩西订立这个旧约的乃是他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耶和华神他是完全的，那么这个约也更应该是一个完全完美的约吧，而且这些。刚归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教的人，这些希伯来人，他们甚至可能也不太明白，他们现在进入的这个新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意义？希伯来人就是要他们明白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从犹太教转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些人，那当然了，对我们来讲也有类似的一样。其实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我们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大部分来到这边的是女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我们大陆从小受的就是那些无神论的教育，从小学我们就听的就是，哎，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谁？全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从小就学的这些人本主义，哎，就是这样的，就是。就是靠自己，好像能做到一切。但是我们来到美国呢，好多弟兄姐妹就在这儿信的福音，听了福音，但是虽然觉得福音哎讲的是挺有道理，挺好的，但是呢，要从无神论到信耶稣是一个神，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等等这些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真理，我们真的是很难马上就能够明白。所以呢，需要圣灵他亲自的工作。才能在我心里边做一个工作，把我们这样的旧的观念能够改变过来，让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他也是完全的神。那这里面还有说，那些没有在这个无处寻求后约了。那这个处的意思，我们说去处啊，处就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种机会的，或者一种可能性。意思就是，前约的瑕疵是寻求后约的那个起点，从那一点开始，我们才可能找到这个新约。 或为寻求这个后援或者新约，哎，这个旧约呢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会或者一种可能性。其实呢，神的救恩计划，它不是一下就叫人，马上一下就给你显灵的，它是逐渐来启示出来的，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那么到圣经整本圣经的完成，它的神的救恩计划是逐渐以。随着时代，它逐渐的启示出来，它并没有在旧约中完全把启示出来，更不用说是完全全部能够把旧约完成。那么，神只是把新约中实体的那个模型或者影子，咱们上前面说了，就神在这个记载下，让这个摩西按照他更告诉他的，哎，去建立会幕，建立圣子。地上一些各样的这些祭司的制度，其实那些呢都是天上那个真正的那个实体的样子。那在地上这些呢，都是一些模型或者是影子。所以放在了旧约里面，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让旧约里面的人有一种盼望，知道这些东西，那么知道这些不是真实的，将来他们守的一些东西，他们。实际上讲，不能完全的守住。那么，当新约尚未显明的时候，只是就靠这些实体和影子中的出现，那么就显出一个非常，就显得有些不完美，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靠这些，他们还是去犯罪，他们还继续悖逆。那这里面的瑕疵，它不是指旧约的真理，而在道德上或真理上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在新约尚未来到之前，旧约它是不完整，不完整是有缺，是有缺乏。新约是在旧约有的瑕疵之处，有发现旧约有好多地方就是不完美，所以人才会寻求一个更完美、更没有瑕疵的这样的一个约。但是并不是说神与以色列人所订立的那个旧约。哎，就没有看，就是说就没有意义了，不是这样的，乃是因为他们这个约里面有一定的缺陷，不完整。所以呢，神这样做本身其实不是说神不知道，神早就知道这个计划，这个旧约它没有完全。也就是说，旧约本来也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赐下救援，这是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不是说神不知道、不完整、不完美，神他全知全能，他都知道。那么救援的瑕疵或缺陷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他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救援的缺陷就在他的应许里面，因为救援好像是应许，他在那有应许，但是实现不了，这是他最大的缺陷。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这里面有一个，那这两节经文，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它是从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32节完全引到这里边，就它是，所以也就在那里，神已经说了这样话，已经有这样的预言或者是应许。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他是活在什么时候呢？他是活在主前的600多年，也就是说，神已经在600多年之前就预言了他将来。要以色列人和犹大要还有另立新约，那个600年前那个约还没有完成，他还要立一个新约，这说明神的救恩计划它是逐渐显明出来的。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暗示，已经有这样的提醒。那这里面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指什么约呢？就是指通过摩西在西乃山，那么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 啊，那个约的内容，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赐下那一套全部的律法，是套赐下的律法。那么在这个，那么这些约里面有什么应许呢？我们说它的应许不完美，那有什么应许呢？在利未记的18章第5节，还有这样，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其实他赐下这套律法，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能把这套律法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和弄，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做到守得住，他说怎么样，就必因此活着。在这里面，你就必因此活着，它的本意是什么？你就会见此而得生命，得生命，就你用守约来得生命，或者对，就像是你们能一直活下去。也就是说，神的应许是什么？是以色列如果能够守律法，全部的律法，那么他们就能够靠他们守律法，自己能够自我来成就他们自己，能够自我来得救。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回应这个应许的呢？我们说，我们起码要想一想，我能不能做到好？那我们看以色列人咋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记23章第24到第3节，他这样说：“他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他看百姓作答了，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哎，他们都答应，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讲的旧约，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听完这个在西奈山，那么摩西透过摩西整理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他们听了以后，不让他们想一想，但是他们摩西做完，他们都说我们都要去做，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他们说的非常的这个就肯定，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旧约。也就是不是指整本圣经，我们旧约全书，不是指这一本书啊，而是特指在西奈山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怎么样律法之约，所以叫有特殊的这个指定啊，不是指整本旧约，乃是特指神在摩西在西奈山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就是律法之约。所以呢，这个将要立的约，新约，不像他与他们在西奈山所立的这个新约，也就是说，这两个约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后面立的这个新约跟前面的旧约是要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前面再说，他要指责他的百姓，指责他们。这个指责呢，在这儿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责备的意思，哎，责备这些子民，后面说他们不遵守约。不守律法，还有就是有意思，就是发现这个约里面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所以责备也有这个意，有这个意思，发现不完美。所以这里就是说，神一个是他赐下这个旧约，让以色列人遵守，以色列人没有遵守，遵守不了其实也是，对神既责备他们，神也知道这个约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遵守，他是遵守不了的。所以这个约，神也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缺陷。那这里面说一个另立，要给你们以后要另立一个新约。那么在这里的另立呢，它的意思就是把一件东西，把一件已经应许或者计划好的这一些事情，那么终极性的完学完成，或者是把它成全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了，在神的整个最终计划中。最后要有一个新的约来完成，有个新的约来完成，在某个时间段、时间点，那么要设立这个新约，设立新就这个现在讲的这个约，将是这位立约之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一个终极之约。所以新约立完，再也没有不需要再重新立了。所以呢，这个约束力一直到永远，一直到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所以这是新约它的。有很永久性。那么我们这段看，神明明都知道旧约是不完全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人的想法好像这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似的啊。那么这里面说什么？他说，接着他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 神说，他们不恒心守神的约，神也就不理睬他。那么在西乃山，我们知道立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刚才说了，都同心和异口同声的，都非常积极的一致回答说什么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都说啊，夸下这样的海口，都这样的讲说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根本没有照他们在神面前所许诺的这样的话来去行。来遵守他们的承诺，也就是他们其实根本就是说话，就我们说他们说话不算数，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做不到，因为靠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他们也就得不到神给他们的那个应许，就那个应许是有条件的，你们如果把这个约能够都守住，把律法全都守住，你们才能够得到神里，但是他们都是以色列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就是不信神，没有做到。所以呢，神指责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这是宣告人是没有可能依靠自己守律法、守完全守住神赐下的旧约的。所以呢，就成就就成了旧约的这个瑕疵或者地方缺陷。他说：“我也不理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与神没有一个真正彼此之间那个靠，你说内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那样一个非常，就是切不断的那种关系，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靠圣灵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是口头上，只是外表的这些的东西，他们跟神没有建立起真实的这样的有机的关系。所以是神的百姓，他们不恒心守约，背离神的必然的结果。所以神呢，才跟他们没办法来互相相交，所以就没不理睬、不理他们，就是没办法跟他们进行真实的交流。所以这里呢，并不是说神在抱怨，神其实他不是在抱怨，当然这里也不是说神在有什么经验，因为神知道他赐下旧约就是。计划它本身就是按这样一步一步要往下做，最后的终极的新约它还没有到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新约它并不是说旧约失败以后的，哎，没办法，神才又好像补了这么一点东西，也不是就对旧约这个哎修修补补好像是，不是的，而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两个步骤。他必须是先立下新约，慢慢让人知道，人受不了的，他赐下旧约，赐下旧主，赐下耶稣基督。所以呢，神明知立约的百姓不可能守住这个旧约，所以摩西在申命记31章29节，他早就摩西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知道我死以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我发热热我惹他发怒，这这是摩西在他死之前，他早就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摩西他都是能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神人知道吗？因为神亲自立的这个约，没他吗？然而神却仍然与他们立这个约，神没有不立，并且允许他们靠他们肉体去守约，也任凭他们去发动他们肉体里面这些的这些私欲来背约。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就是要让在尝试了所有的这些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人靠自己是无法成全神的律法，人靠自己，我们是无法成全神的律法。所以，唯一的出路，我们就是彻底我们否定自己，知道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我们实在是有罪有限，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么，要诚诚实实的来依靠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所以这样让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新约的时候，我们人就不需要再靠我们肉体的努力来守律法，来靠肉体。的行为来拯救， 而是仰望亲自为我们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凭他那更美之约的应许，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更美之约，是的，信。那么，其实站在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神这样做，其实我们也就是同，因为我们也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好多我们做的事情呢，其实神都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时候我们在小，这个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告诉他，对不对？哎，说你不要去摸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摸这个火，不要摸那些电源的插头，哎，不要去偷拿别人的东西。我们父母亲从小肯定跟小孩子讲过这些，所以你如果做这些，你可能就要挨揍，或者会要惩罚你。但是小孩子他听完一些，他有没有去？他是不是就真的就不去做了？是的，我们都经历过，小孩子还是去做这些父母亲不让他们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知道，我们说完，他们肯定也会去做去。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悖逆，孩子一样，孩子生来也是悖逆，也是罪。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事，我们也会责备，不是说我们哎不知道对方做不到，他们做了我们不管了，不是，我们也是去责备他，说明我们给他们的这些规条规则，是与他们当时那个生命是不匹配的，他们也做不到的，所以是有缺陷的。我们给他做的，我们给他制造做的，我们给他这个设立这些的规条，所以只有他们生命成熟长大了。那么他们才能自觉的遵守这些的规则，知道这些的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只有我们有了一个真正一个重生而来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才会靠神的恩典来自觉的、自愿的，而且是不是逼迫的，我们才会高高兴兴的、喜乐的心去遵守神赐给我们这些律法。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遵守律法是为了得救，我们乃是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去越过了顺服神而遵行神教导我们去该死的事情。所以呢，旧约的缺陷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列出的各样的规条，以色列人靠自己的肉体努力是不能做到的，不能做到。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他们也就得不到，实现不了。所以这是旧约啊的缺陷的最大的缺陷的地方。那么新约为什么我们说既然旧约这样的新约比旧约哪里好呢？好在哪里？或者为什么说新约就是完美的呢？那我们就在后面他就在10到13节给我们回答新约为什么是完美的。那么在第10节到第13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那么新约的完美，它主要是体现在新约的3个特质上，或者特性上。新约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新约乃是内在，是人透过我们的内心跟神所立的约，而旧约它是外在。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些。所以第一个特性就是新约，就是它是内在的，是在人心里面，那么是在人心里面。第10节他说主又多，所以第10节就给我们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新约是内在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这个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你看这里说了，他要做什么呀？要把律法要放在我们的里面，要写在我们的心上。这就是在内，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表面。那么10到12节，它是从耶利米书的31章的33到34节来引用的。这里面再次说明，神的救恩计划是要与以色列人立新约的这件事，早在旧约里面已经写明了，已经有了预言了，不是突如其来的。他就说：“我要以色列家。”这个律，我要将我的律法，他说我的律法呢，就是指圣经中摩西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道德律，不是指那个礼仪律。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律法，他说要 要把我的律法写明一下，因为道德，因为你疑虑了，因在耶稣基督的道德然后已经废除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它都成就。所以这里面说，神要借着他，借着把他的律法放在他子民心里，来给他们立这个新约。意思就是，神与人立新约的时候呢，不仅能使他们记得住神的吩咐，也能使他们从心里愿意去遵行神的这些吩咐、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呢，旧约它是写在法板上、石板上，它是一种写在外面这个的一种这个外在的一种法典，而新约怎么样子？写在神与神立约的人的怎么样？心里面内心的，所以这个就永远去不掉了，丢不掉了。而法版你不看，你不读，它损坏了，你就看，你就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应许就暗示，真正与神立新约的人呢，他们是要得到一个心会改变，要把这个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或者我可以说，他们会有一个新的心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个信心呢，就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果效，工作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还靠自己的这个思想怎么样得出来，理性的问题，不是，是神亲自的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工作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应许呢，神也通过先知对以西结也是早就讲过了，对以西结一样讲。那么在以西结书的36章26、27节，这样神透过先知这样讲，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体。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些是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讲的这些话。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与神真正立新约的人，那么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他的内里面有神给他写上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有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跟神表明他与神立的这道新约。接下来他又说，他说立这个新约中，他的这个有什么应许呢？那这是他在立新约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如果最近的这件神做成这件事了，那么所有的跟他立约的人就会成了神的子民，他神就是我们真正的神，我们的王。那么神国的子民其实就是这由这些神所赐新生命的人所组成的一群人，一群人。我们知道了每个国家的公民，那么都有他们的。怎么证明一个人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呢？比如美国的公民，他都有一个出生证，或者你可以拿你的护照，就是来表明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或者神国的子民呢？现在，那么我们的记号或者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神所写下的律法的记号，也就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这是我们唯一，这个你我们谁也看不见，但是神都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呢，这是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的一个唯一的名分。那么我们是怎么样成为神国子民的呢？怎么成？那么我们怎么我们过去不是，为什么现在又成了呢？怎么才能成神国子民呢？就像以弗所书的2章12节，他这样子。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的，并且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时候的我们的生命光景。我们与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信，我们没有不认识这个真正的神，所以我们与这个神与神的国没有毫无关系，我们是局外的。”也就是说，与基督若与基督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神国的子，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可以说是。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给我们很明确的，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也就是说，作为神的子民，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信他的名，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做神这个权。既然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当然是神国的子民。也就是说呢，这一位神是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来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会成为神国的子民的途径，也是唯一途径。所以我们才能与神建立这种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与神的生命能够真正的相连在一起，有一种有机的内在的联系。我们就是神子民，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这是关于新约的特性的第一方面，就是它是内在，内心里面跟神建立一种关系。那么新约的第二个，为什么说它完美的第二个特性就是？神立新约的与神立新约的人，他都是对神能够有个直接的和有个人的认识。我们真正的跟神立约的这样的人，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我们自己一定会与神有一个直接和个人的认识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个人的关系。这是在11节告诉我们，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就是得就是神啊，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过。那么这些经文呢，可能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误会啊。那么有可能过去，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圣经是不是在讲说啊，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律法已经写在我们的心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听到。来认识神了，我们也不需要再研读圣经，神的话，我们就自动就能够明白圣经了，或者也可能说，哎，我们就不需要人把真理再教导我们，我们啥也不需要了，我们坐下就啥都知道了，是这些内容能够是这个意思吗？我想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我们都不需要来教会，我们都不需要来。查经了，不需要来各方面的学习圣经了，对不对？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它应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这样说？哎，就是你不需要别人，他这样说的，那不需要人来教导你，不需要乡邻来教导你，不需要就是你跟你一起生活的教导，他不需要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在旧约的时期，那么人们都是靠什么来？这个知道圣经或者知道神的话语，都是靠着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来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他们也不是人手一本圣经，他们也没有，都是靠这些人的口传、人讲这些话，特别是这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来教导他们神的话语。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来，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他们讲神的话，就是神的道。耶稣基督来了，就是神的道的真体，他已经降临在这世界上，已经来了。神的道的本体直接要来对人讲话，不需要那些法利赛人，不需要那些文士，不需要那些祭司再来讲什么，不需要律法师，不需要他们再讲什么，就他们当然是讲他们旧约的圣经。圣经中其实最重要的真理，他们讲来讲去根本都没搞懂，也没有明白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文士、法利赛人，那么他们看旧约圣经，一直讲，一直给人在说，他们也是盼望弥赛亚再来，但是呢，等耶稣基督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却把他钉到了十字架上，他们不拒绝他，不接受。也就说明，他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圣经，他们听了那么多的这些的旧约上的他们讲的，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里面真正的 那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记号，就是说我自身能够来认识，因为一方面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世界上，当我的主体，他亲自对人来讲话。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了？就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他赐下了圣灵，而圣灵感动使徒写下了新约圣经，就我们的圣经也是圣灵，是圣灵降临以后。感动使徒写下了新的圣经，让那些重生得救的人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更容易明白圣经，更容易明白圣经。所以这是这两方面的意义，就是。所以这里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他不是说是基督徒都不用读经了，不用这个学习了，自己能明白一切人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灵，他会透过圣经来亲自来教导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圣经，我们也可以。那这一个事中，我们就不需要我们重生得救与神立新约的人，我们里边有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有圣灵与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自己也能够明白圣经上的基本的真理。当然，我们也需要彼此继续来扶持，彼此来学习，继续。来敬拜，这个是说这些都没有，都还是必须是需要的，因为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那么这里呢，接下来他就说了，因为呢，这个，所以这里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乡邻和自己的弟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新约时期，那么神赐下圣灵，特别是圣灵要带领使徒写下了圣经。不但更好的能够认识神，也能够帮助新约时代的信徒更好的明白旧约圣经。不但我们读圣经，我们新约，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可以更明白旧约。所以有人说旧约好像是好多的问题，而新约是旧约的答案。所以我们读了旧约里好多东西不明白，所以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再翻回去看旧约，才能够。里边真实的大真理。所以呢，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思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耶稣基督他留下的一些道，和神的道。所以呢，信徒们不需要再从律法师、再从文士、法利赛人那里，那么来领受这个圣灵的教导。他们够，那么有整本圣经就在这儿，也有圣灵他的引导，当然我们也有神使用的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继续来一起来彼此的来努力。那么这是关于这个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新约的特性，就是让我们能够个人能够立约的人，能够跟神有个直接的关系，直接我们可以认识神。那么新约的第三个特性，完美的特性是什么？就是新约它彰显了神赦罪的恩典，只有在新约里面才赐下了赦罪的恩典，所以这是新约与旧约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可以说。这就是12节讲的，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那旧约是怎么样的约呢？我们读完旧约，大家都觉得，哎呀，旧约里面真的都是他打的，都是从罪恶的人。所以呢，旧约是什么样的约呢？我们可以说，旧约是一个定罪的。对旧约，它里面讲的就是，本来就是我们都是一帮罪人。而新约是什么约呢？新约是一个赦罪的约，会这样。新约也有新约赐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能把我们的罪担当成赦。所以呢，旧约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律法之内，是来定罪的。旧约是来把人圈在律法之内，而新约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一些经文，就耶稣基督。那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而有神。尤其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呢，新约只来是有罪，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赐下我们列的这个新约，我们的罪才能真正的被神的宝血洗净，才能蒙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可以说，新约它是一个是有罪的，是有罪的。所以呢，旧约它是定罪的约，也可以说是审判，所以它是彰显神的公义、审判；而新约是彰显神的慈爱和神的救济。所以这是新约的和旧约的本质上的区别。那接下来第三节，他说：“既说是新的，以前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都必换回无有了。也就是说，旧约因为有这个缺陷，所以需要新约的出现，新约来完全。对，这是第二句话。那在后面说，那渐旧渐衰的，就必换归于无有了。但是这个那，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不是特指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旧约，它这是描绘的一种。这个客观的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我们往往把一东西旧了，就把它用新的来取代，对不对？就任何渐旧渐衰的东西，他说最终都会归于无有，会被新的来取代。它是第二个规律啊，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呢，我们这里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不是说整本旧约，圣经中整本旧约啊，我们就学新约把旧约都丢弃了，是这个意思。我们就不是这就不读了，不读旧约了，只是在西乃山下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耶稣基督来临，我立新约的时候已经被废除，就这个律法之约被废除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律法之约，不是我们人来靠守律法在得救，所以呢，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才是最完美的圣经。就是我们这块整本圣经，我们知道这是由旧约和新约组成的，这是达到了最完美。所以单有新约也不完美，单有旧约也不是完全最完美。只有两本新约旧约加在一起，这才是神完美整本神完全的启示，这才是最完美的圣经。那我把今天这段的经文啊，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旧约与新约的一些不同。旧约为什么它是更本之约？就是因为旧约它有缺陷，而新约它是比较完美。那么旧约的缺陷表现在哪？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因为人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些应许就实现不出来，没法实现。而新约的完美。新约，神在新约里面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他赐下圣灵，他就得到完美的实现了，得到完美的实现。就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这个应许，透过旧约，透过新约，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那么具体新约它的三个特性，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新约是内在的。是在心里面，旧约是与神与立约的人都对神有直接和个人的认识，有这种个人的关系。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新约是彰显了神赦罪的恩典，这是新约的三个最重要的特性。那么分享这些经文呢，我们切实生活，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明白新约它的完美、它的意义，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真的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期间，那么我们更当有感恩的心，我们更当来珍惜神所赐我们的恩典，把我们领受到的圣洁的真理，我们能够更好的行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这是一方面，我们今天 起码能够我们能够得到，更加知道我这些方面如果哪些有缺陷，我们需要来帮助，更加的来提高。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应当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更多还没有得到的那些人，主动热情的去把神拯救罪人的这个福音传递给众人。那我们知道传福音的还有很多的途径，我们用手机还可以给别人发信息，还发一些东西给传是很好的。但是呢，手机还有一些缺陷，就是手机呢，收到的人他不一定把你的信息发过去看。再说呢，就是他也可能每个人我们收到好多的信息，你不一定这条信息可能也被忽略掉。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也可以用手机可以。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想更其他更可能会更有效的方法。那么可能还有很多。那么我们这次呢，圣诞节的前这段时间啊，我们教会就准备了一些福音单张，我们就鼓励大家都来积极的来认领，能够在圣诞节和新年这段期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一起的这些的聚会，我们可能会碰到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那些朋友，或者我们也可能碰到一些过去没见过的这些陌生的人，所以我们拿到这些单张。我们真的如果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大家会认领这些单张，我们拿到这些单张，我们先好好的来自己先读一读这些里面说什么，然后呢，我们祷告神给我们预备，我们要遇见的这些人，能够听到福音的人，那么我们能够哎也看上面神，我们是遇到这些人，我们能用那些单张，大家一会儿看到了，还有不同的里面的内容。你也靠自己的祷告里边的内容，还把那些单张的哪张，哎，送给你所要传福音的，你所要给的这个人呢？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祷告，因为我们真的心里面不要按着别人信不信要不要，那是别人，那是人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神的主权。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向各种的途径，我们把福音传递，这是我们就做完了，我们就做到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他信不信，但是在神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当然了，我们传完，我们给发福音单了，如果他们跟我们联络，我们还可以跟他们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好的把福音跟他们来分析。那么这个单张上，大家会看到了那个后面那个电话有哪些空白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就是留下来这位让大家把你自己的电话。或者是把执事的电话啊，或者牧师的电话写到那个电话那个空白栏，所以便这些拿到福音单张的这些朋友们跟我来联系。那么盼望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拿到福音单张的，都能够真的在这段时间内，不管你拿到多少张，那么都不要留到你自己的手里面，那真的就亏欠什么。我们拿在手里面的，一定把它想办法把它发出去。其实不难，那每个人拿到一些呢，就要真的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发出去，也盼望得到福音单张的人，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这把美好的救恩。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进入基督和我们所立的这个更美之约之中，能够一起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盼望基督他的再来。好，我们来祈祷。最后，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你的怜悯，最后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你让我们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主，你也给我们一颗真的是热情传福音的心，主，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主，我们可能过去真的这些方面我们没有真的用心来做，主，你真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你真的给我们这样的热心。主啊，能够预备，也给我们预备我们周围的人。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能够碰到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的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些福音单张给他，也跟他们来分享福音。主啊，我们愿真的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有更多的人得
到这个美好的进程。就谢谢你，一定要祷告祈求，就耶稣基督保佑。